因为我认为这种东西比较生活流的东西，你不能演生活，而是拍生活。你真的要让他们生活在那个你创造的可信的场景里。我认定一件事情，就是在影像里面没有不会演戏的演员，只有不够了解这个演员或把演员放错位置的导演。这个是我认定的事情。就是你在生活上看到的所有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你做一个导演跟拍摄题材的养分。你没有办法觉得你只缺哪种养分，因为每一种都缺。所以我只能去生活上能够吸收到什么，我就去吸收嘛。
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我们是后浪出版公司旗下的一档泛文艺播客，聊与艺术有关的一切，最终指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咱们今天的嘉宾是吴中天。那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更为熟知的身份或许是演员吴中天，或者是演员杨子姗的先生。但其实从2014年开始，吴中天就开始以导演的身份拍片了。那近期他也以导演的身份参加了《导演请指教》这档综艺，所以在本期节目里，他更多的是以导演的身份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是如何学导演以及如何做导演的。那关于学导演，他首先是从影迷做起，而且是一位这个口味很开放、很丰富、很多元的影迷。那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很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在他看来，相比某一部具体的作品，那我们更重要的代表作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那关于做导演，他也曾经说过，说没有不会演戏的演员，只有不会导戏的导演。所以关于如何指导演员，他其实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了，而且这套方法非常的凑效。那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是他多年表演经验所带来的独特优势，因为他更懂得演员的心理，也更懂得如何与演员沟通。不过我们今天的对话首先要从他喜欢了30年的篮球聊起。
我是从92年开始看 NBA， 看了20几年球的老球迷。那时候92年的时候，自己刚小学毕业嘛，然后开始打球，然后看球，所以基本上我对篮球的认识跟理解远超过电影。对，所以就是真的蛮爱打球的。然后所以基本上平常的休闲活动也没有什么保养，没有什么，就是运动吧。
就因为其实运动啊，它有些地方跟比如说跟表演它还挺像的，就是
那一刻吧，就是你做假动作的时候用演的。打球其实或者是比如说之前不在北京的时候会很喜欢去冲浪，然后会有一些海上活动，其实那个蛮能够让心情好的，就是比如说它是一种抒发嘛。对，所以就是运动可以让，尤其是这种竞技类的运动，比如打球啊、踢球啊，或者是拳击啊、散打这种东西，会比较能够把气或者是把心理的压力去
借助身体
去打出去，然后也其他也就很多不愉快我干嘛，应该就很容易在运动里面就散掉了。比如说聊天有人说，哦，我最喜欢 Jordan 了，我最喜欢 Kobe 的，一听就是啊 OK，就是喜欢那个样子，篮球的样子或什么。但真是喜欢篮球本身是，你包括那种青少年比赛你也看，三打三也看，女篮也看，欧洲杯也看，美洲杯也看，奥运也看， NBA 也看， CBA 也看，那个 NBL 也看，这个就是有毛病。对，所以基本上，但电影对我来说一样，比如说我喜欢篮球，我的胃口就很好，就是不会不看女篮或不看小朋友打，我都看。然后那对电影来说也是，就是非常极端的那种作者电影我也看，然后非常恶趣味的那种 bad taste 我也看，然后非常俗烂的甚至是难看的片我也看，就都看，就胃口很好，就是一旦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不会因为就是喜欢只喜欢这种类型，或者是只喜欢某一个步数，或者就像你喜欢音乐，你 hip hop 你也听，然后你 比如说蓝调你也听，然后爵士古典你都听，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事情的本质。那我觉得我基本上可能也没有太多能力去喜欢太多样东西，所以比如说篮球，比如说音乐，比如说电影，它可能在我生命中已经耗费了我蛮多能量。对，大概是这样。
嗯，那其实从92年到现在
快30年，
对，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积累，就我在想，比如说体育带给您的，篮球带给您的这些东西，回过头来对您电影创作，它会有一些影响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影响，可能你去质化跟量化的分析都是只是一种数据统计吧。
嗯，
那就是我没有办法出，就是就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你说比如说小时候家里的吃的东西对你后来拍片有没有影响，你可能会觉得根本无关呢，但可能有。
嗯，
但你说不上来具体是哪一个点甚至一个线成为一个面的影响，那个都自己说不清楚。如果说的清楚就是故意要说给你听的了。对，因为我真的判断不了，因为这个有没有直接关联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这个人构成的一个要素。
对，那我们回到就是您刚刚参加的这个导演请指教这个节目。因为我了解到其实它是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快速的创作，就是这种短时间内封闭式的创作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哪些呢？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我先讲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作品本身，一个针对我自己本身。针对作品本身，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就是你要团队也受迫于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创作，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很对团队感到很抱歉。就是比如说我决定参加这个东西，但其实是我常会举例煲汤了，就是有的人煲汤是煲2天才会煲出他习惯跟喜欢的步骤跟味道，那有的人是出菜很快哦。那这个东西是你每一个工作的伙伴都必须在那个情况下，其实他们的工作能力都会大打折扣，因为大家都习惯于某一种操作节奏，因为无论是这里或是海外甚至是欧美，其实大概都有一个前置，什么样的类型需要多少时间的前置，什么样的类型需要多少时间的拍摄期，什么样的类型需要多少时间的后置，这个东西基本上大家有差不多的概念。那现在就是因为这样的比较局促，我觉得在拍摄期上，比如说以他们的预算跟一支10到15分钟的作品来说，3-4天以内是合理的，但是前置跟后置压缩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东西是我觉得给团队比较大的压力。那给我自己的压力比较大的是因为我想拍得更简单一点，但合不合适，就我觉得每个故事有每个故事的说法，就有的故事可能200颗镜头是一个合适的拍摄数量，才能剪出节奏，才能剪出什么。但有些故事可能2-3颗镜头够，但那2-3颗镜头并不代表拍的就会比较快。那所以在一个节目组本身，它还是一个以综艺效果跟输出为先的考量在做电影短片，那我们当然是把电影短片放在节目本身的需求之前。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必须要取舍。那我就是我觉得自己困难的地方就是从剧本端开始，我本来其实有一些别的故事题材想说，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天数里面跟时间预算里面难完成，所以我就以一个最简单最怎么讲比较不吃力又讨好的角度去拍摄去面对这个节目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观众可能对您的印象首先是演员吴中天，但其实您很长时间已经开始在拍短片，所以就很好奇您大约是在什么样一个契机下其实就有了想要做导演的这种冲动。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综合原因了，所谓的契机当然自己因为后来研究所念的是电影，那于是就想拍，但去念电影跟想拍一开始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对自己的表演有帮助，因为觉得演得有点疲乏了，就觉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更主要是因为常常演男配角嘛，然后电影有部分是主角，但剧大部分是配角，也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你演主角或配角，或者是你关于演戏这件事情你有多努力，跟你是不是有相对等努力的收获，它并不一定成正比。哦，就其实还是有机缘，还是有当代你遇到的作品，还有你的长相跟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一个。那如果我是比如说是个大巨星的演员，大演员这样子，可能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因为要演的戏都演不完。那当配角就是觉得，现在有点空哦，那我写个剧本好了。因为有一些就是我的演员朋友们那时候都有想过自己写剧本，因为老看一些剧本觉得真的很糟糕，然后但价钱又还可以，那你就去演嘛。对，然后你演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如果是怎么写或怎么弄会不会比较好？那于是当然自己就有创作欲跟表达，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剧本。那时候有一个就是申请短片辅导金，那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想说说看这个故事，然后跟几个朋友也都是演员，然后就写剧本。他说：“哎，我今年要送辅导金，我也要送，好，那我们写一写，互相剧本互相看一看，这样。”就只有我写，其他有些人是说说而已。后来是隔几年看到我拍了，然后他们也才去送。如果一个朋友到现在没送，送还没成功过，哦，因为那个辅导金的机制，他先看你剧本，也就是说。当然尤其现在比之前我拍片的时候当导演的门槛又更低，因为机器然后资源这些东西其实要当导演这件事没有这么高的门槛了，但是你自己拿钱出来拍跟一个辅导金的机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器材，不知道你有什么资金，但是光看你剧本去审核你剧本的时候，至少对包括我那个想送案的朋友来说，他也不想用自己的钱拍，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想要确定他适不适合做，所以等于有一个考试在那边的感觉，然后就去送了剧本，就应该是那一年大概有两百多支短片吧，他先选了20支进第一关嘛，然后我的剧本就进了那二十个里面，然后那20个好像又选了8支还9支的辅导金的得主这样。然后我正好是那年的第一名，然后于是就很紧张，完了真的要拍了，还真的过了，对，然后就拍了，然后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支短片，大概是这个过程。
嗯，就是43街。
对对对。
嗯，因为43街其实它等于是跟您个人息息相关的一个故事嘛，您在片尾也写献给外婆。
对。
啊。它是一个跟老人有关的故事。
嗯，
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那天看到就您在《导演请指教》里头拍的那个，也是一个跟老人有关的故事。所以我就是还蛮好奇，是您是不是会对老人这个群体会比较关注？
会，确实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特别关心他们，我也不好意思这么说。然后，但是。我确实容易把故事聚焦在长者身上，终究的原因是什么我说不出一个明确的道理来，然后但是我有发现我这个倾向，然后在之前比如说跟其他制作方聊案子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很单纯的主题，我也时不时就想说，哎，那我把这个比如说对谈恋爱的东西，我可不可以拍长者之恋，就是我会，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那就是我正好跟您交流嘛，反馈一点，就我当时看完的一个感受。就两支短片看下来，因为您选的演员，就是两位饰演老人的演员，他们也都有老年人身上的一种比较从容的，甚至是气定神闲的东西。就在我看到的一些瞬间，就是他会给我一个触动，会觉得。就你现在在这么年轻的时候非常忙碌的慌乱的那些东西，其实放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你会觉得好像它会变得没那么严重，它会变轻。所以其实是可以带来很大的抚慰的，特别是我在看43街的时候，看到那个阿婆时间之余它是很慢的。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悠然是非常打动人的。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嗯，
因为这个其实 我比较倾向于越重的故事越轻的拍，这个是我希望的。因为当然比方说拍剧或者是拍其他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那个打到观众的重拳，但尤其是三阶是我特别不希望这么说故事的。我觉得那个感动或者是那个情感，我希望是演员自己没有怎么难过但观众很难过的这种东西，那是一个状态。我其实四十三阶一直是很感谢这个老太太的出现，就是其实如果她没出现，这个片子会长成另外一种样子，因为其实拍的跟我剧本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朋友介绍的时候，这位老太太她就是我要找一个能够爬楼梯，在视觉年龄上看起来八九十的一个年龄，她年纪越大，她与老伴分隔的年份看起来就越长，哦，这个是我当时的设定。那如果是六十几岁的老太太演完全一样的戏，但是你就不会有那个情绪。对，所以当这位老太太她出现的时候，我看她走路爬楼梯的时候，我觉得是她了。因为那种老太太包括图门老师身上都会有一种，就是除了您刚刚说的那个淡然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倔强，在那个年龄还一直自己要爬楼梯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事情，我在那个老太太身上看到。然后因为我们在爬那个坟墓的那一段阶梯，然后其实我有跟老太太说，我说你爬到哪里我就拍到哪里，所以我那个镜头很长，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爬完。他只要爬到中间那一段，后面那段他只要停下来，然后说他累了或干嘛，他只要停下来，他爬到哪里溜溜的梦就做到哪里，我没有一定要他爬完。然后但是他爬到中间，我就在等看他会不会爬，或是六六会过去跟他说什么。如果说我帮他去拍特写都不管，都先拍，然后就他爬，他居然爬完了。然后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上去往坟墓区的那个横向的小径他是真的上不去，那个阶梯太高了，真的要人扶。然后我就到那边就喊卡，然后一群人冲上去去扶他。然后他女儿就说，妈你干嘛要逞强，导演没有叫你要爬完，为什么逞强这样子。然后老太太就说，我没有逞强，我是强。就觉得哇，就是我们那一刻就是那个肃然起敬啊，就是你就不要说九十岁爬楼梯这件事情，你先活到九十岁再说吧。就是他的故事他的一切你就在那一步一步的阶梯就走给你看就走完了。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是他的出现，就是我不是先想要一个很淡然或者是能够处事已经到了一个高度的老人家，倒不是，然后导致他出现我就照他的人去拍，整个故事就跟他的人去动，然后包括六六也是，然后所以才会有一个我自己看了觉得很难得的一个情感发生这样。
嗯，当时老人家真实的年龄是多大？
91。对，现在应该是98、99。然后我在前几年每年都还有问候一下，但是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人，然后都是他女儿代为联系。对，然后但是这几年我跟我的制片都因为有的时候会跟他女儿就是发个微信啊，中秋节快乐啊什么，但后来没回，我们就不好意思问。其实蛮担心听到老太太现在的状况的消息会是什么，所以就对，现在应该要近百了吧？91，拍的时候91，现在应该97了，97差不多。
然后您在跟老人家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因为他是素人对吧？
对，
嗯，就是您一般是怎么样去跟他沟通，以及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年龄比咱们长的一个老人，他有哪些东西是让您其实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反而向他学到的？
那绝对的，就是我其实因为我假拍了2天，所谓假拍就是因为辅导金它有金额限制嘛，那于是我们所谓的假拍就是我们根本还没租到机器，比如说礼拜一要开拍，但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先假装开拍，然后比这个比现在的相机看起来还要朴素的，然后比这个灯还要拿反光板，就是我们一群剧组在演拍摄，然后我们拍摄的内容就都在假拍啊，然后因为他们不知道嘛，所以那个红灯都在闪， 就是没电了，然后他们也当然也看不懂啊。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因为我认为这种东西比较生活流的东西，你不能演生活，而是拍生活。你真的要让他们生活在那个你创造的可信的场景里。假拍的第一天，他们还很陌生。然后比如说他们就大家吃饭干嘛的，然后都不说话的，然后就是我在尽量哦，然后那一家人就聚在一起，因为演女儿的是演员，然后演他先生的是一个导演，六六是我的堂弟，哦，然后六六的爸爸就是女儿的弟弟，就两个小孩嘛，然后那是我叔叔，对，然后呢，其实这两位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放松，然后就玩游戏啊，我们就是吃饭三餐一起吃，然后就让老太太住在那个房子里。到第二天的时候，人就开始松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哲哥，就是我们的一个执行导演。然后就是六六到第二天的时候，已经可以躺在沙发上，就是执行导演来，哎，阿哲，就是你知道他松了。对，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其实老太跟小朋友是没看过剧本。因为其实看了也反而可能会影响他们，就不用看，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就是他们到最后拍完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直到后来六六在就影展播放的时候他才哭了，才看懂了。但拍摄当下我都是用片，就是一路的引导，比如说我有发现，因为我一直在他们在聊天，我在旁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比如说老太太大概每隔十几分钟，她如果在看东西的话，她就会流眼油。然后所以有一场戏，我就说老太太就坐在那个沙发上看照片，我就是一直拍，拍到她抹油，然后她偷抹抹油也不确定我们在不在拍了，然后擦完就抹在沙发上。我觉得那个跟眼泪是一个意思，我不可能说老太太你给我哭，不可能呢。然后但是我发现他有这个生理状况，那我就把他放在一个可能需要有情绪的东西，然后留点距离，也不要特别拍吧，对，就是他开始看有然后擦一擦抹，就是这样。包括比如说六六，我叫他带他最喜欢看的卡通，我说你明天有一个功课，你要把你喜欢的卡通带来。他说什么功课，太简单了，好，那你明天带来哦。然后我就让他去看电视，然后我们镜头在下面就是拍他看电视，这样我一听到六六有那种哈哈哈哈哈那种发自内心的很愚蠢的笑声的时候，我知道他在看，他没有顾虑旁边的，旁边起火灾他都不会管的。然后他那个笑声一出现，然后我就揉，然后我就在楼梯下面我就叫六六，然后抬头往下看，没人，继续看，好，就这个，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这些就用骗，然后这种骗法其实是因为我非常清楚。能够怎么引导他们到我要的状态里？比如说教室外有一场戏，就是我就是拍教室很平面的，对，因为其实里面一个学生都没有，我们是借教室，然后但看起来大家都在午睡嘛，也没有学生，没有那个。然后我只说六六你就过了，你就出来，妈妈会把你的书包拿走，你都站原地，什么都不要动，你就不要动，就这样。所以那个情绪，我知道那个情绪会是什么，跟画面里能呈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那个东西不把这些重要的戏剧冲突丢给演员，是我觉得在那样的片子里面导演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因为之前想得非常清楚，也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演员，所以我自己当导演的时候，我就非常希望，尤其我的第一部片能够在最不依赖演员的情况下去完成。因为演员身为演员变成导演，我有看到很多演员朋友，就是演而优则导的导演，他们很习惯用对白跟表演去表达剧情。这个是我学电影跟后来拍片，尤其第一部最想要避免的。我觉得拍素人有一个是考验导演一个很大的功课了，对我来说。对，那反正在这个里面我自己就是一欺骗，二引导，然后三我自己知道必须跟着他们走，而不是强迫他们去做什么表达情绪的东西，而是做今天六六或那个奶奶，如果他们都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片子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两个的生活很像真的在生活， 因为我没有叫他们演，而只是记录下我引导他们的东西。包括你刚刚说有没有得到什么，就是因为六六喜欢看 iPad， 然后老太太在那边借我们家的书柜看书，然后翻页这样。我想说太好了，然后我叫他娘翻 iPad， 就是这只是一个动作，一个干嘛，就是两个人。那个整个剧有一个重点，就是常常中间的那一代都忘了陪伴这件事情，而都在告诉老太太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小朋友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所以基本上那故事的很核心，没有特别戏剧化的东西，其实是老太太有一个自己的小秘密，她要练脚，跟小孙子有个自己的小秘密，她想种出一朵花，种出一个什么。但是长辈们都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但是却忘了陪伴他们这么做。而真正的那个情感在家人身上，可能对老太太的失去比六六更痛，但是六六的那个痛他还看不明白，他只看到他老太太，他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些水果真的可以种出一朵花吗？不知道。对，就是老太太留下了什么给他，而看起来是很美好。
所以其实听您讲下来，我觉得首先对于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
啊，谢谢。
也是对生活一个很重要的洞察。就是我听您的这个工作方式，我会发现就是首先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您没有让他们去演，而是让他们去做具体的事儿。另外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您是演员出身的一个优势，我看到的就是您对动作的捕捉以及对动作的引导，所以最终回归到他们在真实的镜头前呈现的时候，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孩子，他们其实都是在做具体的动作，所以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具体的可以执行的事儿，所以他就不用演。
对，而且他能够直接做成，就是对他来说没有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想象，就是也不是说想象啦，我自己我认定一件事情，就是在影像里面没有不会演戏的演员，只有不够了解这个演员或把演员放错位置的导演，这个是我认定的事情，就是会让一个尴尬的表演出现在画面里，那绝对就是可能在时间上或是制片压力下或是任何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的东西，而不能归咎在演员身上。那我觉得这个是导演功课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常常会思考，如果比如说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就是北野武拍的，没有台词，但你通通看得出来那个情感的流动然后动作。所以当我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对话它成不成立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就是行动。因为我们从来除非这样子访谈，我们一般来说很少真的这样在讲话，就是有的时候我很怕看到人家就吃饭的戏一直在讲话但不吃饭，我很难受。就是还有走在路上就是一直在，就是客厅讲完话，路上讲话，路上讲完话，哪里讲话，就我觉得总是在做个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演员来说是最重要的，让他第一件事情是做那件事，做那个事的同时去讲话，你会发现他的动作跟讲话，他你可以轻易的发现他有没有演坏掉，他做事不专心或者是停拍或者是想台词，因为他没有融进去，所以你就轻易的知道你怎么帮得到他。对，而且从来都不是在讲话，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影像工作者来说，因为大家不是在听广播剧嘛，也不是纯粹的话剧场，当然针对某些特定的拍摄或角色，你说像 Woody Allen 那种就是话痨到一个人格特质极度吸引人的角度，或者是北野武那种只用左脸在演戏的那种，他都是都成立，但是重点都是他不让你尴尬。那有些就讲话讲多了，然后你觉得好像他们没有在状态里，那是因为他们只在讲话，就是像 Before Sunrise Before Sunset 那种完全就是在讲话，但你看得出来他们在做什么，就是你做的同时你看他们喝咖啡，你看他们走路，他们完全在那个状态里，而且有些是你知道他这下一颗镜头一定演的不一样，那就是当下的真。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一旦动作跟对话分开的时候尴尬就出现了，那就是有的时候在拍这个就是不让那个尴尬产生，其实跟话多话少无关， 而是你能不能让演员在那个完整情境里，他的动作、他的对话都能够融在一起，而动作为先，就是我的想法。
我刚刚其实想要提一个电影是《春江水暖》，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哦，我没有看，
没有看过什么，嗯，那就不谈。
哦，他是怎么样？
对，就是他是顾晓刚导演，就是常州的一个导演，然后呢，他是花了大概有将近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拍的也是他家里面的故事，
嗯，
然后大概的一个模式呢，其实跟您这个有点相似的。然后我还以为就是因为他这个等于说他被称赞的超高，你知道吗？他被去年的那个法国电影手册被拉进去，说是那个就是唯一一部入围的华语片，就是被他们评为是，
嗯，
就是这几年应该是去年比较好的。我当时看了那个电影，他的里面的地方是他的那个奶奶是找的是一个演员，
嗯，
然后其他的那一家人的兄弟姐妹和孩子都是。基本都是素人演员，然后是杭州那边的一个当地人，他们都是讲方言，然后他的整个拍摄模式其实也是将近于这种，也是半片半拍，就是也是半记录式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妙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对于尤其是你刚开始做导演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觉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
就是你当时可能第一次做了，所以你也不觉得难，
就不是那是一个第一直觉吧，
嗯，
这个就是我面对影像的第一直觉。那这个直觉我没有去想过难或不难，
嗯，
那个东西离我生活太近，所以我很知道什么是真，
嗯，
那就是因为那个其实是我用我爸妈家拍的，我用爸妈家拍的好处是一演员可以住那边，然后二就是因为我喜欢我爸妈家在家里有楼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蛮重要的，你练习爬楼梯然后转弯的这个东西是就变成我没有觉得找景困难，而是它本来就长在我的想法里。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整个我拍台北，整个台北所有的路线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路线，我甚至没有机会去借学校，我就一个涂鸦墙，我就假装是学校，就这么干。对，而且我摄影机不太会动，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动，我不懂，所以我就觉得就除了一颗两个人生活揉在一起的镜头，让那个摄影机动了一下，就是去小朋友吹口琴的这个东西，我有点故意那样，就是前一天晚上六六出卖他，第二天他却送给他他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老太太跟小朋友的相处就是他哭就哭，笑就笑，他没有什么昨天你出卖我，今天要跟你怄气这种东西。然后所以两个融在一起的那个镜头开始动，只动了那一个，其他全部没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动，摄影师问我说要不要摇一下，我说摇什么，就是因为对我来说你说 dolly in 或者是 zoom in 这种东西就是怕观众看不见，然后包括摄影师其实有硬要拍一个，后来也被我剪掉了，就是老太太在那边撒种，他觉得说这个就大荧幕上看得到，我说我们在大荧幕外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播吗？对啊，所以就让观众看仔细，就小朋友走掉了，他还进来闪，他拍了一个特写又剪掉，所以就是因为我不会动，我也不知道那要干嘛，我看见了，然后我也相信啊，我为什么要对，然后所以其实是非常低技术含量的一种拍摄，那个就是对我来说我只会那样拍，所以就已经不存在困难不困难，而是直觉觉得这个故事就该这么说，对，然后我相信很多包括像春江水暖，包括我非常喜欢大鹏的吉祥，
吉祥如意是吗？
吉祥如意我还好，但前段的吉祥短片版非常好，
嗯，
那个非常好，就是我觉得那个都是直觉，那个东西就是跟我拍四十三街的情况完全一样，那只是我把它比较剧情化，它比较伪纪录片化，
嗯，
但那个东西是因为对家人的了解，然后还有那个吵架就是你真假分不清的那个跟 女演员介入的东西，那个东西其实非常的聪明，但后面更后设的变成长片我就没那么喜欢了，但是前面的那一段就无论春江水暖无论这个或很多所谓半剧情伪纪录片式的拍摄，其实那个东西我觉得很靠直觉，它有的时候不是在你前端能够去设定好的，而是蛮跟着人走的一种拍摄，其实那个神探亨特章也是，
嗯，
但神探亨特章更剧情结构那个更难拍，但我觉得拍得很好，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家先告诉我很难，我可能会害怕，但是因为我没想到那难不难，所以就这么拍了，就只是这样，我没有选择困难，而是总觉得这故事就是应该这么说，就这么说。
嗯， 但是在变成一个职业导演的路上，我认为其实导演是在现场是不停地要做选择的。
对，
一不行要做妥协。
嗯，
其实我有去看到那个《摩天大楼》这部剧里面有你的名字，然后包括我那天听易柔说，就是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哪个导演哪个导演，他好像是有一种像是有点像美剧那种轮班制，是吗？这个是你们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考量？因为我觉得还蛮好奇的。
其实是这样，因为其实包括许昭任导演，我们都是比较偏电影的导演。
嗯，
但是许昭任导演比较在剧上面比较有经验。然后当时一开始正道拍的第一个剧其实是结爱，然后结爱的时候就问我，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时间有问题，然后但我跟正道讨论的是说，因为我们的习惯是电影一两个月，然后三十集的剧我们需要一个帮手吧的那种，但那时候我还没加入，只是在讨论希望能够双导演的时候，我就找了我非常熟识的，几乎是我师父，就许昭任导演。然后正道跟许昭任导演认识了，然后就说来拍。那于是在很多情况下，就比如说在拍摩天的时候，我跟正道拍的会稍微慢一点，但许昭任导演非常快，因为他很清楚怎么取舍。那个取舍是我在他身上学到拍剧的情况下非常困难也厉害的功课，那要非常够经验。那摩天大楼有一个情形，就是虽然他是比较悬疑推理，但其实我们拍到中间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因为剧本没出完。
嗯。
然后所以是边拍边弄，然后正道在很多情况下他要统整剧本。其实分组跟分导演拍最大担心的是，节奏跟痛调不合。那这些节奏跟痛调，其实最主要的依据其实是你摄影、美术、灯光应该要同一组。对，因为你有时候分 A 组拍、B 组拍，两边东西是。痛调差太多的，其实在好莱坞通常技术人员是同一批，而不是分，比如说这几集是谁拍，这几集是谁拍，或者是全部横的大家交错拍，那我们是属于交错拍的。那有的戏是正到在剧本阶段就觉得这个戏我喜欢我想拍，那有的戏是我跟比如说许昭任导演，我跟许导拍的量相对更多一点，然后我们就会比如说我们一起出班，然后许导可能就会说今天那个第一场，比如说十二集五，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我说我没什么想法，他说那我拍好，也就等同于第一场他拍，下一场就是我，对，就是早上起来谁状况好，谁先想一下今天那一场怎么样怎么样。那比较家庭面向的许昭任导演通常拍的比较多，然后比较办案的或男性面向的我才拍的比较多，然后比较女性情感跟比较多一点设计的，当然就正道拍的比较多。那等于是每天就是同一组人，就是工作人员都一样，然后但是我们就是不同的，就比如说第一场我拍的话，那我就去拍，然后我把戏走完之后，然后大家看一看没问题我就拍，然后许导就去另外一个场景去想下一场，然后下一场我就过去看，哎，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或者这个什么都改一改，就是互相这样子，等于是一个自制型的拍法，所以效率会非常快，然后风格通通统一。对，所以就是如果不提三个导演，你们看那个东西应该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谁拍的什么。对，因为是整体视觉画面都是大家统一的。就在这边的剧有的时候会因为时间没办法，怎么讲，就是没办法完成，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拍完一个月之后就会翻 NAB 组。然后你 AB 组的敬畏也好，情绪也好，色调也好，摄影也好，你就非常的明显的看得出来分组拍。对，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预料到分组拍的情况，所以我们是一个组三个导演，就是蛮有趣的，就是蛮好玩的。因为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们三个很熟，然后对彼此拍的东西都是喜欢跟信赖的，这个是前提。否则通常如果不是跟许昭任导演或陈正道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吵起来，会不会有争执，那个对彼此信任是非常重要。
嗯，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是第一次听到。然后我本来以为是那个，就是像《绝命毒师》他那种，是到最后一季的时候，他那个玩的更飞，他是总共一般是12集或8集嘛。然后他每一集到当时的时候呢，到最后一季了嘛，然后可能导演也想要让所有的主创都参与一下，他等于说那个时候是按一集一集，然后你这一集就让编剧，就那集的主编剧去拍。
嗯，
然后下一集就让那个摄影去拍，然后第三集让美术去拍，
这个多棒啊，
对，
多浪漫啊，
所以、
这个、
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行为，
对，因为在国内基本上你不打横拍不可能拍完啊，它不是说你一集拍完拍下一集，基本上因为它不是单元性，它是打横拍的，包括演员档期，包括什么，我们演员那么多，所以能这么做就是哦，非常有钱啊，经费非常之足够才能这么干，你就是等于是你顺下来拍嘛，
对，
就你没有打横拍嘛，那那个东西是其实是对创作者来说非常好，非常开心，如果能这样拍片的话。
对，所以他们最后一季整个的那个基调就是，虽然说 你明显能看出他每一季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他的那个故事逻辑什么的，他本身也是翻 N 按集分的编剧嘛，
就感觉他们已经没有在管观众，他们就是在
对
在拍
表达自己
自己开心，这个多好啊，这个多好，这真的很好，真的真的，在国内很难了，不太可能，甚至在大部分的国度也不太可能这样拍吧。这个就是因为你前面太卖座了，你后面就想闹，真好，非常真好。
这个剧之后是不是您是不是还打算继续拍剧、啊？因为这个还挺好的。
会就是会再尝试一下做剧，对，因为现在电影，也比较赌博了，因为排片跟宣传占的比重实在非常之大。这个跟电影核心本身好不好已经不一定绝对关系了，因为我们常看到有一些片，我觉得这个片还真的不太好看呢，然后那个还真是卖座啊，然后当你觉得有够好看的片，你怎么会是？我就打比方，我超级超级喜欢《兰心大剧院》，超级，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娄烨巅峰之作，我自己认为，我觉得把类型跟导演作者融合得很好，虽然到最后就是突然变成枪神周润发利用 professional 的那种巩俐，但是我就觉得精彩啊，就是他做到了一种我觉得好精彩啊，我觉得那个片子对我来说应该是，我当然知道他有点挑观众了，但是也不至于是这个现在这个票房，那对我来说的高度是真的是很高的，我很爱很喜欢非常，然后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拍电影，我真的能够拍出当代观众想看又是自己想拍的吗？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常跟人家提的这个东西就是电影最难，就是你如果你自己想拍的此时此刻想拍的正好就是当下观众想看的，这是命，这个是你勉强不来的。我最常举的就是 Stanley Kubrick， 他就是拍太早，他就像未来来的人，然后在就我就拍这个，然后你们现在看就觉得我你天哪，你觉得完全就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何方神圣，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导演吧，对，但那个当下他不一定是受观众喜爱的，对，但有些受观众喜爱的不一定在时间场合里面这么具能量跟影响电影史的力量，所以这个很难呢、啊。你就自己比如说让子弹飞晚拍个五年，它可能是50亿的东西，可能呢、啊，因为那个东西是可能走多走了几年，多走了几步，那有的时候你正好在这一步做了观众此时此刻这个春节档最想看的那种片，它出现了，那那个就是命。对，然后那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然后也不知道观众想看什么，然后那至少在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很认真的拍了一个片，然后可能排片 3%， 然后宣传没有资金，那可能就成为了一个票房毒药导演吗？或不会拍片的导演吗？我不知道、欸、但是今天你的作品如果拍完了之后放在网络上，比如说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开始有口碑，你才回头去看剧目前有稍微站在这样的情况下，哦，就是它至少是一个一直在排片的情况在被观赏，大家可能因为第一周前三集的口碑觉得好，他会去接着看4、5、6，而它能够因为点击量而成为某一种票房等值的数字，那这个情况下你就会被认为这个作品可能算完整或成功，那可是电影你如果你口碑没起来，你宣传没到位，然后你没有上热搜，那可能在3天之后就没有排片了，那这个东西太赌博了，也很容易对不起资方，对，所以我暂时电影还是有点害怕，但是会想吧，会想以后在一个合适做自己想就非拍不可的情况下会想拍一下，但是攒了一些故事跟一些东西就放在那儿，暂时不会先做电影，因为觉得 我没有那个心脏去拿人家的资金或者是去赌这个东西。对，我觉得电影风险太大了。现在
咱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想听您聊聊导演的这个职业性，因为我们前两天跟那个陈杰老师有一个沟通，对，他提到一个观点其实蛮打动我的，就是他很看重一个导演的职业性，就是你工作本身的职业性以及你对自我的定位，就比如说在这个大的市场中，导演谱系中你的定位，你觉得我是擅长哪一类的，就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自我定位吗？
其实没有，其实这些定位也包括像就是杰妈或者是工作伙伴们给我的提醒，但我其实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位，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拍什么片用什么角度跟节奏。就比如说因为你们看了43街跟
瘦，
它就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类型，虽然都是老人家啊。其实我自己是什么类型都想尝试，然后就因为喜欢嘛，就像我刚刚说喜欢篮球，喜欢电影，喜欢音乐，你就会因为你有一些乐厅上的经验累积，所以你知道就包括泰国菜跟比如说湖南菜或什么菜，你知道有些配料就是在那边才对味嘛，就是柠檬草啊什么，就是或者是酸酸辣辣的东西放在湖南菜行里面怪怪的嘛，因为你吃多了，然后所以你知道这些菜里面可能应该靠近哪一种菜色跟哪一种风味，你再在那个风味放进自己的想加的一点东西或什么的。那也就是说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归类在某一类的导演里，我不确定，我觉得那个让其他人去定位吧。我就是这个故事来了，诶，我觉得这故事不错，那他可能很偏某一种面向，那可能比如说老人家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比较少年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悬疑性强的东西，这东西差别都很大，但是我觉得诶，这个故事我喜欢，我想吃，我想拍，那我没有归类我喜欢吃哪种菜色，就是我就爱吃，那就是拍拍看。对，就像我其实非常，就比如说杰妈提到那个职业性，我也不太明确，不太知道，但我都会去思考，比如说像北野武或像杜琪峰这种拍了就是风格完全迥异的导演，他们一直在拍，然后拍着拍着那些风格可能会出现，不知道，但重点是往下拍吧。对，那比方说很多风格明确的那个在某一个时代里面他可能非常的领先，那可能比如说盖瑞奇，然后比方说沙马兰，他们在当下前一两支出来的时候那个惊为天人，那 后面当然那个风格重复的情况下，那个东西过了3-5年之后大家还觉得新不新鲜，这样就是第一个开始片子比较反转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反转，后来反了3-4遍之后都不够，然后就反转中的反转再反转，就是大家在玩这个的时候那还有没有趣味。对，那所以能不能分类型，就导演自己也会有生活，然后也会有成长，市场也是市场有自己的成长的路线，但你看不到那个路线，然后我没办法定位自己，那反而是被人家或是被熟悉的人或者是被所谓的平台，他可能会有贴标签啊，比如说甜宠剧导演啊，比如说悬疑剧导演，但在这个情况下其实都是因为在你过去的作品里面他们比较简约的看到一种共通性。对，那这个东西对创作者来说是好是坏不知道，但是总之有标签不是坏事。
我很好奇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部看的就是内地的华语片是什么？
哦，那很早了，应该是霸王别姬，应该是那时候好像还是录影带，就是 VHS 家里看的，然后那时候看的还蛮震撼的，那时候看到的几部先后我有点忘掉，反正比较早接触到的就是《活着》跟《霸王别姬》这两部，哪一部比较先我不太确定，当然他在这边有先后出现的时间点，但是大概是差不多时间点接受到这两部片。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念的学校必须要写那种周记还干嘛，然后反正我记得有一篇周记被贴在后面，是因为我写了《霸王别姬》， 然后看完之后我很受震撼，对，然后就是写了一篇，因为我平常的生活周记大概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的那种，就是规定要写十行，我大概写八行，然后间距很大的那种。然后但是就是我还记得是霸王别姬，不是我者写的，因为正好那天周末看了那个片，然后在我姑姑家吧还是什么，反正就全家人看了一个那个，然后看完之后很受震撼，然后回去周记就写了是平常的四五倍，这样抄了很多页，这样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写完之后有问老师说，我这写了这么多是不是后两周不用写，但不是这个道理。这是我接触所谓的内地电影第一部第二部吧。
因为您其实比如说不管是做演员还是做导演，这么长时间以来肯定是跟很多的导演合作过，就是在您合作过的这么多人里头，就是有带给您比如说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东西或者是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的这些，
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了，一个层面是我从作品上看到的那些大神级的人物，不一定合作过但是对我影响很深，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一起合作过的。那我先讲第一种，第一种其实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侯导跟杨导，就是两个极端性的人物，一个极度写实，一个极度控制。然后这个他们在拍片上的追求了，是我看到两个极端的大师，这个对我的影响蛮深的。我不知道影响多深，但是比如说我四十三阶拍完，那时候有一个评审，就是影展评审说他感觉像依依，其实那个是我听到最大最大的恭维，居然像依依，我说哇谢谢，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而且侯导本身因为稍微认识，不是说多熟，但是晚辈看着他就是在电影之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人，这是非常敬佩的。就是有的导演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人，就是可能专注在拍摄上，但在生活上他不一定是一个完全让人尊敬的人。那侯导完全他人本质我觉得比他作品还高，他是真正就殿堂级的偶像，这样。就是在远观这些名人堂级的大师们，我是最崇拜的，就是作品本身这两位对我来说是同等级，但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就是侯导，真的了不起的人，真的我不会光说他拍了不起的作品，他是了不起的人，这个是很敬佩。然后再来在工作上，其实我最熟悉跟最喜欢跟印象我最大就是徐昭仁导演，他是一开始做美术做制片助理，并不是学这个的，而是他有非常非常敏锐的眼光跟看人，他对待人非常之好。然后我其实是他没有教过我拍片这件事，但是是因为我在当演员，当他的演员的时候，我看见他面对人的温度，那个东西是我觉得太棒了，我受他影响蛮大的。就是我一直都认为无论你片子拍的怎么样，戏演的怎么样，歌唱的怎么样，舞跳的怎么样，那都是其次，我觉得人本身才是人自己的作品，那个是第一位。那我觉得徐昭仁导演让我看见这件事情，侯导当然也让我看见，但我跟他没那么靠近，我只能听一些传说跟我看到的部分的东西。那我跟徐昭仁导演是非常之好的朋友，他一直在对外面讲说你不要叫我师父啦，对，就是他的年纪没比我大这么多，然后也没有说什么大家都很认识或干嘛，但在我心里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在拍摄现场他对方方面面的思考跟顾虑是至于人而不是至于作品，这个东西是他影响我最大，就是以我导演生涯里面是徐昭仁导演。
您刚讲侯导他作为人本身的那种魅力，最吸引您的比如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内地知不知道这些故事，然后就讲一个他蛮著名的一件事，就是那时候他拍《悲情城市》的时候，其实他们在海外放的时候有发现，在威尼斯放有发现声音不好，当时的拍片的设备跟体系都非常的简陋，相较于国外的片子。然后当时威尼斯好像金狮奖还是我应该是，然后反正他有一笔钱，他又再补了一笔钱给杜鲁兹，给杜哥说你去买他们用的机器，然后这个机器 你就拿来就是做台湾的声音，你要做声音第一人。然后于是就开了一家公司叫声色盒子。后来台湾大部分的华语片，甚至就是两岸三地，就是杜哥在长期都保持着可能是数一数二的声音设计跟音效老师的一个地位。那是因为侯导把他的钱掏出来说，我们拍片我们技术要追上，我们连同步声音都做得不好，影展放片其实我们的能力不行。他并不是把那笔钱留给自己，而是把钱拿出去让身边的伙伴们能够开公司，做出应该要有的国际水准。那这个就是人的魅力，这几乎就很多电影圈的人都知道的故事。那很多事情像侯导在拍摄的情况下，他有太厉害的观点。就比方说那时候我有朋友在做某影展，我现在都不提那个哈，的那个学院的导师，然后反正有一个导演在拍两个老先生下棋，然后就是拍了一整天，然后就是让老先生去记步数啊，然后去记步数，然后旁边的那个围观公园围观的群众也要有相对应，比如说双炮将抽车什么的那个表情啊。然后拍了一整天，然后侯导到了现场去探班，他是院长，他就探班说：“哎，怎么这场拍这么久？”然后那个导师是我好朋友，对吧？连一起导演，但拍的不是他，他是负责去帮助这些学员的。然后说就是那个现场的状态可能比较疲倦，他说那先休息。侯导说先休息，然后请导演过来一下这样。然后侯导就跟那个导演说：“哎，你身上有没有那个1000块？还有，你把1000块放桌上，你告诉这两个老先生谁赢了谁可以拿走拍。”旁边观众通通都对了，两个人也对着看。对，他说如果你要，因为我不懂象棋，观众也不懂，但是我们懂人嘛，你要拍人嘛，你去记那个步数干嘛呢？1000块放桌上让他们去比，就这样，就每个人真切到不行，那个到底要不要下？因为那攸关1000块。哦，所以那个东西是他对人的敏锐度，用非常简单的方式达到非常非常有效的拍摄。那个东西其实是因为他关注于人，而且他太清楚了，而且他在不强迫任何人的情况下，完完全全拍到他的东西。那个看似简单，但你当下能想到那个是智慧。对，所以侯导在这两个事件都是听到不同人说的同一件事，因为现场很多人嘛，然后包括就杜哥开公司的那一套器材是侯导掏腰包的这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我听到太多事情了，包括他在日本拍《咖啡时光》，那个我就不叙述了啊，因为都是转述啊，因为我也没看见，我只能听到当一个人说他好，跟100个人剧组说他好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比如说兵哥也好，杜哥也好，然后袁师傅也好，这些他一直合作过的伙伴们，无论在天涯海角，他们都是一方顶级好手。当侯导说哎，我要拍片了，大家全部回来的那个状态，还有他的那个现场啊，因为那时候拍电影啊，我朋友在演，很怀念的那个，因为我曾经当演员的时候还拍过胶卷，后来就没有了，大概在2007还2008之后就没再拍过胶卷。然后你会记得当时大家拍胶卷，所有的工作人员有一种仪式感，那种仪式感不是去叫人家哎，你手机不要开哦，你什么，不是，而是大家自然而然在永远的一个备战的状态，就很像一群狙击手完全在等猎物的那种状态。然后好久没有那种感觉了，然后到了侯导的现场，是你会发现如果掉一根针你可能听得到的。那天我还记得是有人别麦嘛，然后就是灯光师说那个灯光说敲一下，然后那个灯光师就说不要用麦，这种声音全场都听得到，就是你现场你已经不要用上，你就光小小声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够了，安静到这个程度，而且是一个非常算盘空旷的环境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就是无论这些工作人员，这他身边的100个人到外面，他是100个剧组，但100个剧组所有回馈的就是老大要拍片了，导演要拍片了，他绝对是 多少年来累积的情感跟大家敬畏跟拥护这个人，就是当他要说做什么，比如说他打电话，比如随便乱讲，然后就是吴宗天我要拍片，你要演一个，哦，就等于说哇哦，刮中彩券，我要回去，我要去拍一下，那个东西是绝对不是因为片子拍得好，就是片子拍得好之余，他绝对是太出色的人，所以身边的人对他的情感也好，或者是敬畏也好，那些东西你会从工作人员每一个人的态度上面看出来，很了不起。
除了华语界，就是有海外这样子通过作品您认的老师吗？
太多了吧，当然很多是作品本身了，片子在我身上影响的很多了，那我没办法具体说哪些片子影响最大，但是哇太多了， 我有点举不出来。嗯，
那像在这个授这个短片的时候，嗯，您是跟童门老师合作的，
对，嗯，
因为童门老师其实是蛮有经验的一个老演员，嗯，就您在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是怎么交流的呢？
其实我觉得很幸运，就是独门老师很喜欢这个剧本，然后于是在定妆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聊没几句，他说，哎，那个中天导演，这个拍长片吧，他提到可能有三五次，那个对我的感受，当然我倒不是当下去想这个该不该拍长片，而是感受到了他喜欢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嘛，就演员一开始就对于你是信任的，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他完全的信赖，他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他说，哎，在定妆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加个拐杖不错，我觉得好就加了，在现场我说，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拐杖之后什么时候拿，我觉得也是现场，我现场就想说让浩辰送他拐杖，对，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互相给予出来的，而信任彼此，信任对方。那在一个这么有经验的资深演员还这么信任你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感谢的。因为演戏演得好的演员是很蛮多的嘛，也很资深的。然后，但是完全给予一个新导演全然的信任，并且在很多拍摄情况下，我是话外音的。就是所谓话外音，就是我说，比如说那个图文老师不要动，然后慢慢的起身或干嘛，因为我那个时候才想说他应该要起身，我有时候不是先想好怎么拍，然后是拍的当下我觉得他该做什么，然后我去现场就是 keep roll， 然后去慢慢的去引导他做什么，他都从来不排斥，然后甚至我在最后一颗镜头，我知道这个镜头拍完了，应该是那一天的最后一颗镜头，就整个show的短片的最后一个镜头，然后他在摇椅上摇，我知道差不多了，然后我说那个姜老慢慢的停住摇椅，他就停住了，然后姜老唱歌他就有点愣，他就慢慢的轻轻的，我大概现场不知道听不见，因为我戴耳机嘛，然后现场就他就哼了一个什么歌，感觉他有点尴尬，就因为那情绪完全不对，然后一拍完我说，啊，谢谢姜老大清，他就说我，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如果不信任的话他不会这么干，他还在维持在那个状态里，然后摇想唱歌，因为我其实想跟他开个玩笑对，就是他想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杀了个人还唱首歌，其实是另外一种，如果真的唱出来搞不好有什么，但我总觉得该有的都有，就搞点不一样的，就摇如果他能唱歌真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状态，但他可能因为在那个情绪里他唱不太出来，对，然后那个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你的全然信任，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谢谢图文老师，就一样，如果我的片子我猜测只要不是图文老师来他就会长成另外一种样子，因为我会蛮跟着人去改变我可能想表达的东西这样子。
嗯，那您就是演员转导演之后，比如说您觉得自己可能需要继续提升的
方方面面吧，没办法具体到是我该摄影构图能力更好，或者是文学能力更好，或是音乐的感受力更好，我觉得这个都难，所以就是不太有单一方面要提升，而是每一个方面就是多就是生活吧，因为你有的时候不知道，比如说有一天我会不会拍个篮球电影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好故事跟篮球有关，但我过去累积三十年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可能那个累积是有力道的，我觉得还是生活的面向多元一点，因为导演其实跟什么都有关， 一个电影它跟比如说文学跟音乐甚至跟美学剪接灯光摄影服装时尚符号建筑心理学犯罪学，就是你在生活上看到的所有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你做一个导演跟拍摄题材的养分。你没有办法觉得你只缺哪种养分，因为每一种都缺，所以我只能去生活上能够吸收到什么我就去吸收嘛。比如说今天要拍北京，但我对北京不够了解，那就是在生活面上的缺乏。对，那只能在拍的时候前面的比如说拍医院，我对这边的医院系统不了解，那就是得比较浓缩跟密集的去做功课。那其他的部分就是生活本质面向的方方面面的多接触吧，方方面面都缺乏，所以没有哪个单项是我要特别挑出来去钻研的，因为钻研的那个你也忘了其他的。
谢谢，今天跟您聊，
真的
我感到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您刚才提到的两点，其实我是近几年深有认同，就是一个是，我也是深深的觉得，就其实我们最好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我们自己的人生。另一个是，其实相比创作，自己的生活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
当然，当然，我觉得就是两千里外的人喜不喜欢你的作品，跟你身边的人喜不喜欢你是很大很大的不同。我常常说，有些人拍一些作品是传达了正能量，但是他本人散发出来是一种负能量。那到底什么是作品？到底什么是人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你说的人先嘛，就这样。